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来自海湾和阿拉伯世界的十个国家外长承诺，无论伊斯兰国活跃在哪里，包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都将与美国一起消灭这个组织。来自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埃及、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的官员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团结一致应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切恐怖分子的威胁。这包括采取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消灭激进分子的新策略中所提出的多项措施，包括阻止外国激进分子的流动，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向受到激进分子恐吓的人们提供人道援助，以及抵制这些外长们所称的伊斯兰国主张仇恨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海湾国家外长星期四在吉达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了会谈。北约说，乌克兰境内约仍有大约1000名俄罗斯军人。一天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帮助乌克兰分离分子的大部分俄罗斯军队已经撤回。波罗申科星期三说，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部队已经有70%撤回到边界的另一侧，这增加了人们对上星期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维持下去的希望。一名北约军事官员星期四说，北约没有这方面的情报。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样的发展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名官员说，乌克兰东部地区仍有大量军事装备，在边界地区的俄罗斯境内有大约20000军队。莫斯科否认向乌克兰输送部队和军事装备，尽管分离主义领导人说他们得到俄罗斯士兵的帮助，说这些士兵利用假期来到乌克兰境内与乌克兰部队作战。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东部战事的干预使局势朝有利于反叛武装的方向发展。几个星期之前，反叛武装在政府军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防务委员会周四报道说，分离分子控制的地区已经延伸到乌俄南部边境，直到亚速海的入海口。另一方面，美国人星期四停留片刻，纪念911恐怖袭击13周年。在世贸中心双子楼的原址，911遇难者的家人和朋友诵读了当年在纽约五角大楼和宾州的尚克斯维尔遇难的将近3000人的名字。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当年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的同一时刻，在白宫南草坪带领众人默哀。奥巴马和夫人也参加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当年第三架被劫持的客机撞入作为美国军事总部的五角大楼，导致数百人遇难。西班牙东北部数十万加泰罗尼亚分离分子受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鼓舞，星期四涌上巴塞罗那街头，要求独立公投。示威游行在加泰罗尼亚民族日，也称9月11节当天举行。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亚瑟·马斯也在推进一系列计划。该地区760万人在11月9日进行一次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西班牙宪法法院在未来几周内会对公投计划进行否决。当地官员表示，有180万人参加了星期四的游行，但是西班牙政府代表预计游行人数约为50万人。西班牙总理霍拉霍伊已经誓言将阻止公投，原因是西班牙宪法不允许没有全体西班牙人参与的公投。再来看一则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每一个部门都曾受到网络犯罪的侵害。联邦调查局执行助理主任罗伯特·安德森星期三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了这番话。听证会是有关网络安全、恐怖主义以及针对美国本土不断变化的威胁等问题。安德森说，自从2002年以来，联邦调查局看到电脑黑客攻击的案子上升了 80%， 联邦机构也无一幸免。但是他请求在闭门会议上讨论有关网络攻击的全部细节。联邦调查局说，网上攻击给美国带来金钱、构想和创意上的损失，发动这些攻击的是间谍、国际犯罪集团、恐怖分子以及黑客组织。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坚决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美国人民纪念911恐怖袭击13周年，与此同时人们担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国和欧洲发动袭击。在与西方交恶之际，俄罗斯希望上合组织能够成为帮助莫斯科对抗西方的工具。苏格兰独立公投在即，英国焦虑等待。香港和平战中行动随时一触即发，战中发起人指出行动的目标不是要瘫痪中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有关于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晚上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誓言坚决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管他们在哪里，包括在叙利亚。奥巴马还宣布，美国将领导一个他所说范围广泛的联盟，打击该恐怖组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目睹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系列暴行。他们在这两个国家攻占了大片地盘，并且招募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晚上的讲话当中宣布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起攻势。
我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将追缴威胁到美国的恐怖分子，不管他们在哪里，我将毫不迟疑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采取行动。作为总统，我的核心原则就是，如果你威胁美国，你就不会有藏身之地。
最近，这两名美国记者惨遭恐怖分子斩首，有关视频令美国人再次感受到了恐怖分子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的讲话中公布的针对该恐怖组织的战略，跟美国在也门和索马里的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说，美国的目标就是削弱乃至最终消灭这一组织。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打击盘踞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并增加对叙利亚既反伊斯兰国也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温和反政府组织的支持。此外，美国还将扩大在伊拉克的空中打击，并且派遣475名军事顾问到伊拉克，支持和训练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美国已经在伊拉克进行了150多次空袭。经过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美国公众对战争已感到厌倦。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的讲话中强调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不同之处。
我希望美国人民了解，这一次反恐行动不同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这次不会有美国战斗部队在外国土地上作战。
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不会孤军作战，除了北约盟国，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地区的逊尼派政府预计都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中东访问，促成建立这一联盟。但是为了加强对叙利亚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奥巴马总统必须首先得到国会的支持。他呼吁国会议员支持他的计划，向全世界表明，面对这一恐怖威胁，美国人民是团结一致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有不同的反应。在奥巴马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之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表示，奥巴马终于开始讲出摧毁这一恐怖主义威胁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道理。但是贝纳表示，一篇讲话与一项战略并不是一码事，关于奥巴马的意图还存在一些问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说，在经过多次拖延和拒绝之后，奥巴马政府是否制定并且实施对摧毁伊斯兰国所必须的持续行动还有待观察。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克本对美国之音说，他本来期待奥巴马更确定地说明哪一些国家将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合行动。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坚决支持奥巴马的计划，但是他补充说，这只是一次公开的表态。
但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贝吉奇则表示，他不愿意让奥巴马总统放手在伊拉克开始另外一场地面战争。他说，除了目前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之外，其他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要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今天是911恐怖袭击13周年，美国人民目前正在纪念这个悲剧事件。可在这同时呢，美国人民也担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会在美国和欧洲发动袭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中，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激进分子尤其让人们担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坦西姆的报道。
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几百人本周对911事件的首批抢救人员进行了悼念，他们攀爬了110层楼，与纽约倒塌的世贸大楼层数相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壮大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胜利，今年在911恐怖袭击纪念日来临之际形势十分敏感。伊斯兰国是一个残忍的恐怖组织，又称 ISIS 或 ISIL。据报道，有不少欧洲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前往中东地区加入这个组织。恐怖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激进分子当中有些人可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引起浩劫。英国最近将威胁等级升为严重危险，这意味着袭击虽不是迫近的，但存在很大可能。内政大臣特丽莎梅说，最值得警惕的是持有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护照的外国战斗人员。
The increase in the threat level.
提升威胁等级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形势有关，恐怖组织在那里策划袭击西方国家。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尚未检测到任何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然而分析人士说，像911这样的纪念日期对恐怖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宣传机会。2年前的911纪念日发生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美国领事馆的武装袭击，是包括美国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在内的4名美国人丧生。约纳·亚历山大教授在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指导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他说，针对美国的全球威胁日益严重。
For example, one of the affiliates of the Al-Qaeda, in Somalia, the Al-Shabaab.
例如，基地组织在索马里的一个分支青年党刚刚威胁美国说，要对美国发动比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更为惨重的袭击。
Than the U.S. experience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恐怖主义分析人士说，如果像青年党或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拥有自愿加入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这些新成员会得到网上没有办法提供的训练。这些组织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炸弹和其他武器，让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凯瑟琳·齐摩尔曼指出，像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样的激进组织，在设计无法探测的爆炸装置方面一直很有创造力。
The first bomb that AQAP
基地组织送至美国的第一颗炸弹藏在炸弹手的内衣里，在乘飞机抵达美国之前还穿过了欧洲。
美国官方称，他们对现有的安全措施很有信心，但是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叙利亚追踪外国战斗人员。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乌克兰的情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俄罗斯已经将2/3以上的俄军撤出了乌克兰东部。波罗申科星期四在一次电视会议上对其内阁说，他收到情报，70%进入乌克兰与亲俄分离分子并肩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已经越境回到俺罗斯。北约估计至少有1000名俄罗斯军队越境进入了乌克兰。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是俄军扭转了战局，使其有利于反叛分子。仅仅在几周前，反叛分子曾经在与乌克兰政府军的战斗中节节失利。俄罗斯否认向乌克兰东部输送军队和军事装备，尽管分离分子领导人说他们得到乌克兰俄罗斯士兵的帮助，这些士兵利用自己的假期前来乌克兰与乌克兰政府军作战。星期二，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引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波罗申科的电话谈话。普京说，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因为乌克兰的问题，俄罗斯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同时呢，跟西方国家的关系交恶。就在这个时候，在塔吉克斯坦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就给俄罗斯带来了新希望。 在此刻，俄罗斯期望上合峰会能够成为帮助莫斯科对抗西方的工具，同时平衡中国在上合组织内的影响。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到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普京政权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之际，上海合作组织使克里姆林宫燃起了新的希望。俄罗斯媒体说，星期四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开幕的上合组织峰会对莫斯科非常重要。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可展示自己仍然有很多朋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塔吉克斯坦这次将在杜尚别把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的职务转交给俄罗斯，俄罗斯将使上合组织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同时还将推动上合组织与其他的国家，特别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和伙伴国以及国际组织加强互动合作。分析人士说，在俄罗斯与西方的交手中，上合组织能提供新的资源，成为对抗西方的工具。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接手上合组织轮值主席之后，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修改这个组织的议事日程。马斯洛夫说，在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已经重新确定了自己当轮值主席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和议题。毫无疑问，俄罗斯在峰会后接手成为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这可为俄罗斯提供影响国际形势的新的杠杆，因为俄罗斯会在未来的一年里确定上合组织会议的议事日程，俄罗斯也会借此对位于北京的上合组织的秘书处以及上合组织反恐中心施加影响，这对俄罗斯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施加影响的杠杆。但马斯洛夫也强调，俄罗斯不能代替上合组织做出决定，许多决定由各成员国通过协商妥协完成，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俄罗斯在成为轮值主席之后所扮演的角色。上合组织的各国领导人这次将在杜尚别敲定该组织如何扩充的游戏规则，通过有关接受新成员的规定。普京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明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这将是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充。中国多年来利用上合组织这个平台不断扩大在传统上属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在上合组织内部平衡中国影响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俄罗斯最近几年来一直在积极游说推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以此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作为回应，中国也会推动巴基斯坦成为新的成员，因此他不认为上合组织的扩充将会很快完成。马斯洛夫说，俄罗斯希望上合组织有不服从中国的成员，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想法，因为最近几年来正是中国对中亚国家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虽然表面上都说上合组织成员国彼此平等，但中亚国家其实都听从中国，因为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为中亚国家培养人才，为中亚国家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等。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处境当然非常为难。俄罗斯媒体分析说，同中国一直拥有密切关系的巴基斯坦在成为上合组织新成员后，可帮助中国抵消印度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的复杂关系，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矛盾，随着印巴两国加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的功能和影响也可能会被冲淡。在杜尚别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还将首次举行中国、俄罗斯与蒙古领导人的三边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个星期苏格兰的民众就要投票决定究竟是跟英格兰、威尔士、跟北爱尔兰一样留在联合王国呢，还是独立。 最近的民调显示，反独立阵营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双方目前势均力敌，而英国呢也正在焦虑的等待。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爱丁堡的皇家英里大道，各种苏格兰民族的象征吸引着游客。在这座古老的城市，现在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紧张情绪。苏格兰可能在投票之后与他所属的300年之久的英国分离。苏格兰政治分析人士、作家戴维斯·托伦斯说：“
苏格兰一向有相当一部分人，尽管不占多数，本能地希望苏格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现在看到的状况是，有更多的人在过去2年间被说服，认为独立后他们会有更好的前景。”
分析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人害怕苏格兰的分离将对英国的其他部分造成广泛的伤害。海风吹拂的苏格兰港口城市阿伯丁停泊着许多为北海钻井平台提供服务的船只。估计英国90%的石油资源位于可能的苏格兰领海。阿伯丁的石油工业正在蓬勃的发展，这里是英国除了伦敦和苏格兰东南部以外最为富裕的地区。苏格兰当局声称余下可开采的石油还有240亿桶，而英国政府则称那里的石油资源接近150亿桶。阿伯丁大学的石油经济学教授肯普说，
如果石油业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产量下降就可以在5-6年里得到逆转，而且可能还会有点增长。英国政府对此并不那么有信心。
苏格兰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议会，但是它的税负的权限有限，其经济政策仍然由伦敦掌握。工商界支持苏格兰组织的成员、支持独立的肯尼·安德森争辩说，苏格兰如果独立的话将挣脱伦敦经济枷锁。
我不能肯定英国政府总是会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放在他们的施政之手，这并不是出于什么邪恶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压力。如果我们独立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比如威士忌、石油等，都放在我们的施政之手。
尽管经济议题一向是焦点所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历史夙愿也赫然显现出来。德鲁·麦肯齐·史密斯的家族拥有位于泰河岸边的林多尔斯修道院，在附近的山岗上，苏格兰的独立斗士华莱士曾经带领他的士兵在布莱克恩塞德之战打败了英格兰的军队。华莱士为苏格兰独立而战，因为影片《勇敢的心》而广为人知。但是史密斯认为浪漫不敌现实。
我深深地仰慕华莱士，但是要知道那是在1298年，而且我认为整个勇敢的心的视角已经被玩到了穷途末路。独派阵营喊出了不少的口号，他们提出了很多令人兴奋的方案，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其中没有一项是可靠的。
苏格兰的土地上散落着古老历史的遗迹，与过去数百年不同的是，这次完全是由苏格兰人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伊拉克跟乌克兰等国际危机陷入了几乎是难以控制的局面，舆论对于奥巴马总统的外交决策一直是批评声不断，有说是过于谨慎，又有人说他是过于迟缓。奥巴马准备要推出战略来应对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有一些人希望奥巴马能够重新调整重点，能够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而且呢采取更深思熟虑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潘的报道。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公布斩首2名美国记者的录像之后，奥巴马政府似乎有了紧迫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夺取了伊拉克的部分地区。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其他批评人士对奥巴马处理世界危机的外交政策提出质疑。
We cannot engage。
我们不能只是采取握手照相和新闻公报的外交政策，在这里扔一颗炸弹，那里发射一枚导弹，而没有明确和直接的军事目标战略，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即使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人也批评奥巴马过于谨慎，对伊拉克的局势缺乏紧迫感。美国进步中心的肯·索菲尔说，奥巴马的方法可能对那些主张立刻采取军事行动的批评人士没有吸引力，但是他的决策是战略性的，并且考虑到了长远利益。
奥巴马总统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他非常谨慎，在许多情况下他不会反应过度，而主要是审视各种不同外交政策危机，并且评估哪些是对美国利益、美国机会以及美国公民的威胁。
也有人说，奥巴马总统的谨慎外交方式，包括他不肯采取军事行动，造成了美国与世界脱离的感觉。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因为其他国家都在注视着美国，希望美国能够在处理这些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是伊拉克，也包括乌克兰。在乌克兰，俄罗斯的坦克已经开过了边界。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近两年里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美国的国家。我希望他现在已经意识到，即使美国需要与联盟和伙伴合作，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还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奥汉龙说，奥巴马总统现在还有时间改变他的外交政策，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减少对其他国家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的依赖。尽管如此，白宫表示，总统正在寻求愿意参与的伙伴国家一起打击国务卿克里所说的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专家警告说，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之下，美国对国防经费的缩减已经演变成了国家安全危机。专家们呼吁奥巴马总统跟国会立刻废除预算控制法案以及自动减支计划，要增加国防预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跟墨菲的报道。
两名国会授权成立的国防研究小组的成员，前国防部长政策顾问米歇尔·弗鲁努瓦和前美国防御情报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梅普尔斯，日前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正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此时依然按照预算控制法案和自动减支计划的要求对国防预算进行削减，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弗鲁努瓦说，
当我们看到预算控制法案和自动减支计划，我们感到它们将会使得短期到中长期的累积风险达到让人无法接受的程度。
两位国防专家指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威胁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这其中包括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更具威胁性的恐怖主义形势在中东的出现，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南中国海等区域内屡造争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朝鲜和伊朗的核扩散，以及内战在叙利亚和非洲多国中的频繁爆发等等。弗鲁努瓦强调说，美国目前对军事预算的缩减恰恰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更已造成军事准备度不足的危机。他说，
我们目前实际上只有少量的已准备好可以随时接受调度的陆军军队，我们有很多飞行员都因为待飞太久而没有了应战能力，他们需要接受6个月以上的训练才能参与战斗。就海军来说，前一段取消的部署已经造成我们在海湾地区没有了足够的军舰去震慑伊朗，我们在亚洲等地的军力部署也是不足的，而这些有很多都是没有被公开报道的，公众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弗鲁努瓦同时指出，削减军费还造成了美国在军事研究等方面的投资不足，这会降低美国在未来应对更复杂的安全威胁的能力。对此问题的担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号角网站就曾在8月24日发表文章称，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军费的削减很快会使俄罗斯和中国在一些先进军事技术上拥有相对于美国而言的优势。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由巨额的财政赤字引发的债务风险，所以削减国防预算作为减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梅普尔斯指出，对军事预算的削减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最终反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国防到底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参与。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所享有的大多数经济上的繁荣都跟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个地区事务的能力以及我们在全球进行商业活动的自由度有关，而我们的国防实力是保证这一切的基础性的因素。
据《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今年四月联合举办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便是在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紧要关头，近半数的民调参与者还是希望美国减少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不过，伊斯兰国的猖獗和暴行似乎正在改变美国民情。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9月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月份支持美国空袭伊斯兰国的受访者还只有 45%， 而目前支持者已高达 71%。 VOA 记者平章、莫非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知道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近来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跟做法。那么美国的行政当局跟军方要怎么样给予战略性的应对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Thanks, Roy.
拉森众议员来自华盛顿州，是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美国中国工作小组成员。在国会访问者中心本星期举行的一本有关中国军队研究的新书发布会上，美国之音记者问拉森众议员，他认为国会如何看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拉森众议员说，美国国会议员各有主见，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他说
Generally, I think you can assess that there's a concern.
总体来说，国会有一种担忧。国会的担忧是，我所谓的中国展示出不必要的挑衅性，以达到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拉森众议员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那里的紧张局势升级。与此同时，美国不会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袖手旁观。因为那里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那里的地区安全稳定事关美国利益。中国认为美国军机频繁在中国近海进行侦察是危险的来源。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询问拉森众议员对中国的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拉森众议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
Surveillance is only dangerous if you throw a fighter jet at it.
侦察机侦察只有在你调遣喷气式战斗机近距离逼近它的时候才有危险。
美国早有人主张应当派遣美国自己的战斗机以应对中国战斗机危险逼近在公海上空飞行的美国侦察机。迄今为止，美国军方一直没有这么做。中国军方到底是要干什么？美国应当如何应对？美国行政当局、美国军方依然在紧张研究。美国之音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中日关系近年来因为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的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陷入紧张的时候呢，有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过半数的中国民众相信中日两国未来几年内会开战，有相同想法的日本人则占了29%。根据报道，日本民间智库言论 NPO 跟中国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在今年七月跟八月份合作，访问了1000名日本人以及1500多名中国人，并且在9月11日，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2周年的前夕，公布了调查结果。这个民调还显示，有93%的受访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很不好。这是2005年这个年度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而对日本印象欠佳的中国受访者也高达86.8%，不过要比去年的92.8%有所下降。那么民调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最常见的原因是中国经常采取一些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行动，以及中国获取资源、能源跟食物的行动看起来很自私等等。中国民众对日本没有好感的两大理由是钓鱼岛问题以及历史因素。另外一方面，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日中关系消息人士星期三透露，为了在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 日本政府在加紧跟中方协调，就是否在九月下旬先行举行外长对话，向中方征询了意见，并且呼吁北京积极的回应。华盛顿邮报等外电星期三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近日访问中国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二在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提到了香港的政改问题，表明美国认为普选十分重要，希望港人可以按照个人意愿来选出特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则表示不了解苏珊·赖斯跟习近平会见的详情，但是重申中国政府反对外国政府以任何方式干涉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香港政改问题。据报道，今年四月跟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访问美国，并且会晤副总统拜登的香港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苏珊·赖斯表达对香港普选的关注，反映了美国政府信守支持香港民主的承诺，是一贯的对港政策。那么在香港呢，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行动可以说是随时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刻，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教授星期四表示，已经定下了行动的日期，临近行动会再发出更清晰的信息。如果说到时候场地被封，他们已经有了备案计划。戴耀廷再次强调，行动的目标并不是要瘫痪中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日曾有港媒报道说，战中行动以去瘾为代号。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星期四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被问到是否已定下日期去瘾时表示，日子外界已经知道，到临近饮宴的时候会通过网页等渠道发出越来越清晰的信息，让大家有所准备，例如带上吃的喝的，穿什么衣服去瘾等。戴耀廷还表示，选择假日去瘾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参与第一次行动，而不是要瘫痪中环，但是干扰社会秩序却仍是策略之一，因为只有社会秩序被干扰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产生一种社会效应，而被警方拘捕则可让港人反思何以这些议员、学者、宗教领袖、律师等都愿意放下个人自由甘冒被捕甚至入狱。戴耀廷还说，行动会在某次游行后进行，如果届时场地被封，也会有另一个计划。他希望警方能配合，让他们以最和平方式完成占领行动。戴耀廷透露，会在未来数月举行多次游行，每星期都提出游行申请，希望唤醒更多的香港人。近日有报道说，鉴于学联已定于9月22日发起全港大中学生罢课一周，战中的首次行动很可能是在10月1、2号假期的大游行后举行。真普选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的团体等都做好了战中的准备，而战中只是表明他们长期抗争的决心和意志。他说，
战中呢是表示呢我们不放弃我们的抗争的精神，我们呢在非常困难的环境底下还是愿意做牺牲，表示我们争取民主的决心。
郑宇硕表示，港人的和平抗争不可能只是一两次战中行动，泛民需要而且已经做好进行长期抗争的准备。他说，
香港人争取民主目前呢要面对北京庞大的资源国家机器，我们基本的做法呢就是一个强持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而且呢我们是打算在未来几年呢一波接一波的不合作不妥协，不能期待呢我们能见中呢就解决问题了。
此外据报道，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星期四也表示，港人很聪明，有能力明白政改问题，只是生活忙碌，担子好重，才没有机会弄清楚建制派提出的代主线的害处，所以泛民就要像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及昂山素季一样，以和平抗争方式让港人明白人大的决定已无法达至公义，也无法在制度内做出改变， 所以只有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做出更彻底的改变。组织每年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杨正贤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和支持泛民的公民社会团体都已经做好了战中和支持战中的准备，他们都在蓄势待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底就要访问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在华盛顿发表一个公开演讲中，他呼吁美印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他说，美国跟印度这两个民主大国应该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来维护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采访报道。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美国联邦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9月9日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发表演讲时表示，自从奥巴马总统2010年访问印度以来，美印关系到了一个关键的拐点。
印度总理莫迪的当选对于印度以及我们的伙伴关系来说都具有带来根本性改变的潜力。印度人迫切地希望大胆的变革，他们也赋予一位领导人一代人以来的重任，而这位领导人也急于实现这个使命。这个改变也可能会延伸到他的外交政策，包括他与美国的关系。
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背景的莫迪当选总理之前跟美国有过不快，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领导人时，当地发生印度教徒袭击穆斯林的事件，美国为此曾在2005年对他拒发签证，导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产生反美情绪。不过莫迪今年5月当选总理后，美国政府做出了修补关系的努力。在200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麦凯恩认为，在全球权力平衡发生重大转移之际，尽管美国的领导作用仍然不可取代，但是除了美国的传统盟友以外，他也日益需要像印度这样有意愿、有能力，而且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国家，来共同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莫迪这个月对华盛顿的访问是更新美印伙伴关系，并使之处于应有的战略重心地位的机会。
印度与美国必须一道并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来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在亚洲实现有力的权力平衡。
这位资深参议员说，亚洲某一个国家的崛起将会主宰亚洲的未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过他也表示，美印建立更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为了与中国进行对抗，或是将中国排除在外。
事实上，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其所有形式，包括外交、经济、军事以及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对于鼓励中国在现有秩序下和平崛起至关重要，而不是试图单方面以强迫的方式改变现状。对中国比任何这些更具有挑衅性的是，印度和美国是虚弱和分裂的看法。
麦凯恩指出，美国与印度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无疑也面临很多的困难与挑战。两国内部也不乏对双方能否加强这种伙伴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他认为，不能充分实现两国作为战略伙伴的所有潜力，对于美印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麦凯恩参议员过去20年来一直主张美国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他也是印度总理莫迪当选以来第一位会见的美国官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国际特赦组织指责泰国军方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的100天里奉行令人不安的压制政策。国际特赦星期三列举了泰国军政府数百起任意拘留、实施酷刑以及广泛的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案例。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说，泰国军政府试图扼杀不同政见。泰国军政府的正式名称是全国和平与秩序委员会。泰国军方5月发动政变，此前英拉总理被法院免职，巴育将军继任总理。这是泰国军方在以往80年期间的第12次政变。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了两名俄罗斯人跟一名美国人在国际空间站度过了将近六个月之后，现在已经安全地回到地球。星期四清晨，一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载着阿尔特米耶夫以及斯科福尔特索夫以及另外一位美国的宇航员斯旺森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安全地着陆。此前几个小时，这三名宇航员结束了他们在国际空间站上将近半年的使命。现在接替他们的是俄罗斯的宇航员苏拉耶夫、美国的宇航员怀斯曼以及德国的宇航员格斯特。格斯特是属于欧洲航天局。另外有三名宇航员定于本月晚些时候要进驻国际空间站，其中包括艾琳娜·谢洛娃，她将成为第四位进入太空的俄罗斯女性，也是1997年以来的第一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中国近来大力执行反垄断法。这个做法呢，引起了美国商界的震动和不满。美国商会说，中国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协议，打算敦促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投诉。这个动态呢，有可能使中国反垄断活动的冲击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对微软、高通、戴姆勒和十几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商等外国公司驻华办公室进行反垄断调查，并且征收巨额罚款，而外国公司却几乎没有抗争的手段，因为在中国提出行政或者法律申诉的途径迷雾重重，而法院只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外企打赢官司的几率很小，还面临遭到管理机构报复的风险。
It would depend completely.
美国公司胜负根本不取决于是否在技术上违反了条例和规定，而完全在于是否能说服中共撤诉，会比继续追究责任更有利于中国经济。
美国商会九月八号发表报告说，打算敦促美国政府就这个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这个提议可能为外国公司提供新的手段来抵抗中国日益严厉的反垄断运动。报告说，中国歧视性的执行反垄断法可能违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如果中国执行反垄断法的方式不符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可能是打着竞争的幌子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有观察人士表示，通常政府不会轻易投诉，但一旦投诉，胜算的可能性比较大。
Generally speaking, in the WTO, countries don't.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不会轻易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除非他们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如果你看一下记录，申诉国获胜的几率很大。所以，如果美国提出申诉，我乐观地认为美国会胜诉。
不过，原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艾伦·唐纳尔森说，世贸组织是国际贸易仲裁机构，反垄断并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I am not convinced that.
我不确定华盛顿提出申诉会站得住脚，因为世贸组织主要负责贸易问题，而不是反垄断问题。
但是这并不等于美国不会向中国施压。
这并不等于说美国政府不会提出不满。事实上，尤其是11月选举即将来临，奥巴马总统非常希望继续控制参议院，甚至想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虽然可能性不大。
观察人士说，很难收集证据证明中国是有系统的滥用反垄断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向世贸组织提出过类似的申诉。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几个月来也对国内汽车零部件厂商和保险企业进行高调反垄断处罚。中国官方媒体9月2号报道，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等企业被处以 1.1 亿元的罚款。观察人士说，美国商会的报告实出无奈。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看看中国楼市的情况。四个月来，中国楼市的平均价格连续的下跌，有经济学家说，这可能是中国反腐的直接效果之一。 但是呢，谈到了房价，一些普通的民众说房屋市场涨跌跟他们没有关系。而在这同时呢，中国政府正在微调房屋限购的政策。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最新统计显示，房屋均价八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下跌，五至八月份新屋均价降幅分别为0.3%、0.5%、0.8%、0.6%。被调查的100个城市当中，74个城市呈现住房价格下降的趋势，比七月的76个有所减少。《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速度尽管有所减缓，开发商们继续为待售地产和房屋过剩忧心忡忡。北大商学院教授商德文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房价走跌主要是两个原因驱动。他说，
这个现在还看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房价下跌呢，可能是由于这个反腐，另外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财政的这个分配方面的原因。因为原来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啊，
对，
是由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卖地这个跟这个农村的这个乡镇呢分这个款，这个这样一个体制。现在呢一反腐呢，可能呢就是地方上就不干这个卖地了，所以这个造的房子少了以后呢，另外这个反腐呢，好些这个腐败贪污的人呢，他这个钱呢他也不往这里投了。
是，
从目前看来啊，还是个暂时的事儿。
新华指数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从城市化角度解析了中国房价走势。他在最近一次投资论坛上说，未来中国房价上涨的城市不会超过20个。他说，未来中国只有极少数城市具备投资价值，90%的城市房价都会崩盘，房地产企业大洗牌已经开始。他说，那种认为房地产还有30年黄金时代，我看是做梦。他的依据是，城市化达到80%的国家经历了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国30多年就走完了别国100年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目前还留在农村的人口的巨大部分也许永远也不会进城，即便进城也不会成为人口红利。针对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说法，商德文教授说，
中央提出来的这个农村人口转到城市的户口，这个恐怕还得有一个很长的时期。
是，
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话，现在也进不了。我在北京住的话，北京这个外来打工妹啊打工仔的人的话挺多，他们这户口也解决不了。我家里也有保姆，他们这孩子想着在北京上学也解决不了，他恐怕还是一个很长的时期。
不过金岩石也举了例外，他说北京房子如果卖不出30万一平方米，那是北京开发商的耻辱。作为金融城市，北京具备高收入、高消费、高房价的三高特点，因此北京等城市的房价似乎将继续维持高价位，而且上涨空间很大。除学术界的观点外，中国民众也有观察。网民节目对美国之音说，民众不想急于买房是担心赶上崩盘砸了血本。他说，
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拒绝买房，拒绝存款，就是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认为这个房价本不值这个钱啊，因此他们就采取了这两种方式。前者呢是不买房，因为他这个收入和支出不平衡，
是
收入太低，房价过高。那么不存款就是不存人民币，其原因就是说他们已经看清了目前的形势，在摇摇欲坠，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这个崩盘。
上海居民徐顺利则说，房价跌对百姓有好处，但是买房意愿还是不高。他说，
房价往下跌肯定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了，对了。
您周围的人买房的多吗？
现在基本的不多，因为对他跌的不，他跌的不大不多，房价跌的不多，但是还是等，还在看，还是呢，老百姓还是买不起，房价太贵了，太贵了。
有网民在美国之音网站留言说，在中国上海买套房可以在美国买别墅了。关注高房价下中国一线城市那些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的大龄光棍性饥饿汉子群体。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来自海湾和阿拉伯世界的十个国家外长承诺，无论伊斯兰国活跃在哪里，包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都将与美国一起消灭这个组织。来自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埃及、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的官员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团结一致应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切恐怖分子的威胁。这包括采取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消灭激进分子的新策略中所提出的多项措施，包括阻止外国激进分子的流动，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向受到激进分子恐吓的人们提供人道援助，以及抑制这些外长所称的伊斯兰国主张仇恨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海湾国家外长星期四在吉达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了会谈。北约说，乌克兰境内仍有大约1000名俄罗斯军人。一天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帮助乌克兰分离分子的大部分俄罗斯军队已经撤回。波罗申科星期三说，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部队已经有70%撤回到边界的另一侧，这增加了人们对上星期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维持下去的希望。一名北约军事官员星期四说，北约没有这方面的情报。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样的发展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名官员说，乌克兰东部地区仍有大量军事装备，在边界地区的俄罗斯境内有大约20000军队。莫斯科否认向乌克兰输送部队和军事装备，尽管分离主义领导人说他们得到俄罗斯士兵的帮助，说这些士兵利用假期来到乌克兰境内与乌克兰部队作战。再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星期四，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都举行了庄严的仪式，纪念在2001年9月11号发生恐怖袭击遇难的将近3000名死难者。那次袭击是美国本土上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早上8:46，当年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北楼的时刻，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副总统拜登的陪同下，在白宫南草坪带领众人默哀。在纽约，人们在同一时刻以及17分钟之后，也就是第二架飞机撞入世贸中心南楼的时刻默哀。在诵读那些袭击遇难者的名字的时候，人们也在双子楼分别倒塌的时刻以及第三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的时刻分别默哀。在纪念第四架被劫持飞机的遇难乘客的仪式上，前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将一面在911袭击发生时飘扬在美国国会山上的国旗授予了93号航班纪念馆的官员。这个纪念馆坐落在那架飞机坠毁的宾州尚克斯维尔。再来关注一则来自西班牙的消息。西班牙东北部数十万加泰罗尼亚分离分子受到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鼓舞，星期四涌上巴塞罗那街头要求独立公投。示威游行在加泰罗尼亚民族日，也称9月11节当天举行。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亚瑟·马斯也在推进一系列计划。该地区760万人在11月9日进行一次不具法律约束的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西班牙宪法法院在未来几周内会对公投计划进行否决。当地官员表示，有180万人参加了星期四的游行。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